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11月20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07，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为组建内阁与众多官员会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主张通过双边对话解决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美国国会议员期待同川普政府合作对抗网络威胁；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一旦垮掉不会出现全球救市；习近平和宋楚瑜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间隙期间会面交谈；印度一列火车脱轨造成近百人丧生。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唐纳德·川普竞选初期最严厉的共和党批评者之一罗姆尼星期六会晤了当选总统川普。川普为了填补其政府的关键职位和一连串的官员进行了会面。前往川普在新泽西高尔夫球场的其他人当中包括教育活动人士李扬基、贝奇、德沃斯以及退休上将詹姆斯·马蒂斯，他是国防部长的人选之一。川普和罗姆尼走出会谈之后，在川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外竖起大拇指对记者说，进展非常顺利。罗姆尼曾经称川普是假冒者和骗子，他在会谈后对记者说，他和川普对世界局势进行了非常彻底和深入的谈话。罗姆尼在2012年的大选中败给了奥巴马总统，最近他被提到是川普的国务卿的可能人选之一，但是星期六两人在贝德明斯特的会谈之后没有迹象表明谁将得到这个职位。国务卿是美国的最高外交官，川普目前考虑的国务卿人选还包括竞选时大力为他站台的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参议员科克和南卡莱罗纳州州长黑利。如果川普选择罗姆尼担任国务卿，他们就必须克服彼此间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分歧。2012年罗姆尼说，俄罗斯是美国地缘政治上的头号敌人，而川普曾经赞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愿意同俄罗斯和解以便摧毁伊斯兰国。川普在星期一同普京通电话后表示，他预期同俄罗斯之间拥有坚强和持久的关系。在印度东部，一列火车星期天清晨出轨，造成至少96人丧生，100多人受伤。营救人员和志愿者正在受损严重的车厢里仔细查找，看是否还有其他幸存者。事故地点靠近北方邦城市坎普尔，十几辆救护车被派往出事地点，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列14节车厢的火车脱轨。一名幸存的学生对法新社说，他通车旅客尸体的样子会长时间困扰他，令内心充满恐惧。印度有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网之一，但是运营资金匮乏，人员伤亡事件时常发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欢迎回来。饱受争议的 TPP 协定迟迟未能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已经有国会议员表示年内不会对此进行讨论。而随着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TPP 协定的前途更是不妙。一些专家认为 TPP 搁浅会使中国在亚太贸易中的领导地位提升， 而也有人认为以双边协定取代多边协定可能并非是坏事。下面是于蒙彤的报道。
饱受争议的 TPP 协定迟迟未能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已有国会议员表示年内不会对此进行讨论。而随着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TPP 协定的前途更是风雨飘摇。一些专家认为， TPP 搁浅会使中国在亚太贸易中的领导地位大幅提升，而也有人认为以双边协定取代多边协定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可能并非坏事。 TPP 是美国主导的多边贸易协定的代表，这项覆盖近8亿人口和全球近 40% GDP 的协议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是历史上最大的贸易协定之一。然而今年西方多国的政局变化使得全球化的进程徒增变数。今年6月英国投票决定退出欧盟，而二战后一直奉行自由贸易的美国也将于明年1月迎来川普新政府。川普在竞选时反复承诺上任100天以内会让美国退出 TPP。 而中国近年来斥巨资主导和参与了诸多合作协议，包括一带一路、亚投行、亚太自由贸易区等。奥巴马政府对这些倡议颇为冷淡，而川普的高级顾问詹姆斯·伍尔西日前撰文称，拒绝亚投行是奥巴马的战略错误，并希望川普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给予更多热情。但同时许多专家认为 TPP 搁浅会使美国的亚洲盟友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进而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11月15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举办了题为跨太平洋整合中国 TPP 以及其他问题的讨论会，主持人澳洲墨尔本大学副教授阿德里安·赫恩在开场发言中说，日本安倍政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说服日本国民同意加入 TPP， 而川普政府如果退出很可能影响美日同盟。另一位与会学者匹兹堡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阿里尔·阿尔莫尼认为， TPP 是经济协定，更是意在推进民主的政治协定，与中国所倡导的贸易政策有诸多不同。许多国家选择加入 TPP 的初衷也是为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然而如果美国态度有变，这些国家将不得不重新倒向中国，使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大幅提升。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迈尔斯·卡勒也认为，川普政府可能将国内问题放在贸易之前，给中国为首的其他国家主导贸易的机会，而 TPP 搁浅也可能提升亚太自由贸易区等协定的影响力。中国一直是这一协定的坚定支持者。巴西驻美大使塞尔吉奥·阿马拉尔说， TPP 搁浅后美洲既有的其他贸易协定也可能受到影响，但他同时认为在当前全球化受阻的背景下，减少贸易协定的附加条件，暂停过于野心勃勃的 TPP 也许并非坏事。
即使没有 TPP， 中国也不一定在政治上对贸易伙伴施压，而且现在的状况是，如果不降低期待，暂停那些野心勃勃的协定，可能任何贸易协定都无法成型。
美国之音于蒙彤，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给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各个地区的1000多名年轻领袖发出了一个涉及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信息，不要把事情往最坏处想。奥巴马在秘鲁首都举行的市政厅式的会议上发表讲话，并回答了对美国总统一手后的前途感到担忧的年轻听众的提问。奥巴马呼吁他们保持乐观态度，他的建议是除非他们有盼望，否则没有人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奥巴马说，我认为对世界各地的每个人来说， 不要急于做出判断非常重要，但是要给这位新当选的总统一个机会，使他组建自己的团队，审核各项议题，并确定他们未来要采取的政策。他还表示，你如何竞选和你如何执政不总是一致的。美国总统和来自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正在立马参加每年一度的亚太经合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这是奥巴马主政白宫八年期间第52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出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的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在移民问题上立场强硬，他还表示计划对穆斯林进行极严的审查，这在美国的移民群体中间引起了恐慌。许多美国人认为川普的言论挑起种族仇恨和愤怒。自从胜选以来，川普试图缓和人们的这种担忧。他表示，只有有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才会被遣返，人数在300万人左右。美国之音采访了川普的拉美裔顾问委员会成员路易·奎诺恩斯，请他来明确阐述一下下任总统的移民计划。下面是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欧洲去年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川普要求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他还要求对已经在美国的穆斯林加强控制。奎诺恩斯对美国之音说，不管是不是穆斯林，合法在美国的移民没有理由担心。
We are going to be targeting extreme Muslims who don't work.
我们针对的是极端穆斯林，他们信仰的不是真正的宗教，他们不信仰和平，任何人他们若是要造成伤害便是不受欢迎的，我们会予以打击。如果他们来到美国成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而且对社会做出贡献，他们绝对没有理由害怕，不会有遣返，我们不会针对他们。
No deportations. We won't be targeting you. We won't be profiling.
奎诺恩斯还表示不会大规模遣返无证劳工。
The only people have to fear right now are the criminals.
现在要害怕的只有罪犯，没错，他们会被遣返，人数众多，300多万，他们会遭遣返。我们还会遣返那些用旅游签证来美国但逾期滞留的人，我们需要他们来美国旅游观光，但是如果他们滥用旅游签证企图在这里永久待下去，这是我们不能允许的。
川普政府计划对犯罪分子进行追踪，确保他们被遣返之后无法再入境美国。
On the 21st, we are going to check.
在21号这天，也就是新总统宣誓就职后的第一天，我们会查看数据库，找出罪犯及他们的藏身之处。我们会雇佣7500名新的边境巡逻员。一旦我们找出那些罪犯，我们就会开始搜寻，找到他们后就将他们遣送出境。如果他们无视规定，而且对你们在美国不受欢迎的讯息置之不理，那么他们就要坐牢。
美国一些主要城市的当局表示，他们的城市将继续为非法移民提供庇护。奎诺恩斯说，藐视法律的官员可能会面临刑事指控，而这些城市的一些重要项目可能会失去联邦资金的支持。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我们继续关注跟美国大选相关的报道。历史证明，美国新总统通常在上任之初拥有最大的政治影响力，特别是他所在的党同时也主控国会的时候。就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而言呢，支持者和批评者都在辩论川普究竟获得了多大程度的民意授权来治理国家，以及他是否应该寻求民主党人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当选总统川普坚持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面对前方的挑战。他最近在接受 CBS 60分钟节目采访时，试图让选民放心。
我对此心怀尊敬，但并不恐惧。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跃跃欲试的要落实共和党政纲。
欢迎进入一个新的团结的共和党政府的开端。
不过新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对川普的欢迎却有限度。
当我们能够一道共事时，我们会的。但我还要对当选总统说的是，在我们有分歧的问题上，您可以预料到顽强抵抗。
丹尼尔·汉密尔顿说，川普的胜选与那些寻求改变的支持者对他的强烈支持密不可分。
人们真心觉得他们想选他，并且改变体制，而不是不温不火地支持一位建制派的候选人。
专家史蒂芬·韦恩说，在共和党人控制国会的情况下，可以预计川普在落实他的立法项目时动作会很快。
You want to cook when the stove is hot.
所以你想趁热打铁，迅速行动。一般来说，对当选总统来说，国会党派构成对他更为有利的时候是他的第一届任期。
Position of the Congress occurs in their first term.
分析人士汤姆·德弗兰克说，国会共和党人可能会礼让川普。
他是实际的领导人，共和党人必须叩头。叩头这个词不合适，但是在相互通融方面，做出通融更多的必须是共和党人，而不是川普。
不过，即使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也敦促谨慎行事。
我认为一个总会犯的错误是误读你的民意授权。新的多数党经常会觉得多数地位是永远的，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东西是永远的。我们每两年按时举行一次选举，自从1788年以来一直就是这样。
在选举人票上，川普明显获胜，不过在普选票上，他却输给了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这对希望以强大的民意授权来治理国家的川普来说，又是一个制约因素。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据中国国家媒体星期天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分别同菲律宾和越南领导人的会谈中表示，南海争端应该通过双边对话解决。路透社报道说，此番讲话强调了北京反对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参与解决这一海事领土争端的立场。马来西亚、文莱以及台湾都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全部或部分主权。北京一再指责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制造混乱，并且反对国际仲裁法庭今年7月做出的有利于菲律宾的判决。该判决驳回了中国对南中国海大片海域提出的主权主张。官方新华社称，习近平在秘鲁举行的亚太峰会期间对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双方要积极探讨海上合作，促进海上良性互动，将南海问题变成促进两国友谊和合作的利好。杜特尔特也表示，愿意通过对话和协商妥善解决同中国的海事问题。习近平在亚太峰会期间向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表达了类似的态度。另一方面，美国上星期的总统大选令一些亚太盟国感到诧异甚至惊慌，但是种种迹象显示美国与亚太盟友的紧密关系会继续下去。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稍早就这个问题同我们的主持人进行了讨论。
这个星期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呢，令一些亚洲盟国对地区安全深感忧虑。当选总统川普试图打消这些忧虑，但是他在亚太事务上的一些主张仍然令人不安。好，下面呢，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就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就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一下探讨。李宝，欢迎您来到我们演播室。
谢谢。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呢，他赢得了这个星期的总统大选。那么消息传出之后，亚太盟国都有哪些反应？
三个词：诧异、惊慌和焦虑。因为呢，这个候选人川普呢，他在竞选过程上不断在说，我要抛弃 TPP， 也就是这个很多亚洲的领导人认为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另外呢，他呢在这个竞选过程当中也不断的点名啊，批评一些这个美国的盟友，包括日本，包括韩国，说你们没有这个分担足够的防务费用，这个面子上都没有照顾他。 另外呢，就说还提出一个所谓的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口号。那么一些人这样解释说，美国优先大概是会美国会慢慢的退出亚太地区，或者是在亚太安全事务上可能没有那么的参与，参与没有那么多。所以呢，这三个方面都使得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非常的焦虑。所以呢，这个选举结果一出来之后呢，这些国家这些盟友的领导人全部都马上打电话祝贺川普当选，接着呢就是寻找途径来跟他讲话。那么包括呢这种外交官昨天就是美国时间星期四一个五角大楼的一个房间里挤满了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外交官，他们都在想知道到底这个川普的这个国防政策会是怎么样，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国家安全，这样
看看虚实。
是是是。那至于那个这些回复，他得到了什么回复呢？就是说，那是第一个好像最这个 lucky 最幸运的好像是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理特恩布尔，他呢首先好像是跟这个川普通上了电话。后来他就介绍一下他这个通话的情况，他就说川普呢向他保证美国会继续的在这个亚太地区部署军事力量，然后呢美军呢不但会这样，而且还会这个提高美国的军力，有了军力你才能够帮助这些盟友，是不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说安倍就是日本的首相安倍，还有韩国总统这个朴槿惠也跟川普通了电话，也都是在这个星期四这一天他们成功的跟川普通了电话，而且呢都得到这样的信息，就是说川普政府会在这个未来的四年当中呢继续的这个帮助亚洲的盟国来保护他们的安全，然后继续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好的，那看来这些亚太盟国的担心呢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到目前为止他们从美国方面得到了什么正式的答复？
那现在来讲，因为美国这个政府现在奥巴马政府现在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他们的焦点当然就是为了过渡，对吧？那么至于川普呢，他现在还在准备一些，也是准备过渡阶段，所以他也没有一个这个国防领导班子的这个一个组成，我们也没看到。所以呢之前的讲话都是在竞选当中一些言论，所以呢很难讲到底这个今后的这个亚太政策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呢这能解释所有的这些亚太的盟国还是很焦虑，到现在为止都很焦虑。
那么可以这样说，其实维护亚太这个安全秩序的一个核心问题呢是如何处理美中关系。那么在这方面，这个川普执政之后，你认为对美中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现在有两大主流的观点，一个观点就是说冲突风险可能会增加，他们的理由有三个。一个就是说川普在竞选当中呢不断地指责中国在贸易方面非常不公平，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他指责中国在不断地有一些挑衅的行为。还有一个就是说川普说我执政以后我会大大地提高美国的军力，包括将美国的海军这个军舰从274艘一下增加到350艘，这些呢都可能这个加剧美中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这是一个观点。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就回到了刚才我提到这个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个说法。假如川普政府把这个美国优先解释成减少对这个安全事务的国际安全事务的参与，那也许对中国有利，是不是？至少美国和中国之间两军发生正面冲突的风险也有可能会减少。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亚太盟国呢，他们可能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己拿出自己的办法，甚至有可能发展核武器，这对中国不一定是有好处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两个观点到底四年之后这个今后的未来四年当中会怎么样去实现，那我们没有人知道。因为他的这个川普在竞选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在很多的问题上也是言语前后不一。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提到他的国防领导班国防班子，他的国家安全团队，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谁来主持，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没有办法做最后的判断，所以呢言之过早。
好的，那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网络安全议题在奥巴马政府内呢称为热门的话题，包括起诉中国解放军的黑客、指控俄罗斯黑客影响美国大选等等。外国黑客的威胁一次次浮上台面。专注于网络安全的美国国会议员呼吁 未来的川普政府与国会合作，共同对抗网络威胁，并且认为对外国黑客应该要更加严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对，我们知道美国国会已经关注网络安全好几年了。那么现在在国会里面有一位议员，他是共和党的代表德州的国众议员，叫做威尔赫尔德议员呢。他曾经是担任这个情报工作的工作人员，现在呢他是国会议员。他在国会当中就推动很多的跟网络安全相关的法案。那么呢，最近他就认为说，美国应该成立一个所谓叫做 Cyber National Guard， 像是这个网络国民警卫队这样的组织，然后由这样子的组织来培养网络人才。现在联邦政府里面工作之后呢，他们也能到私人企业工作，从而培养出一个政府部门与私人产业能够互相合作的一个好的网络安全的环境。那么呢，这个关于说美国的国会在未来要怎么样来跟川普政府进行合作呢？我今天采访了这个赫尔德议员，那么赫尔德议员是这样告诉我的，我们来看看。
我想我们将持续改革科技产品的采购，确保我们在基础设施上使用的是最新科技。我们也要确保政府部门与私人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会持续下去。我想这是确保基础数码建设设施能够完成的两个关键步骤。
是，那我们刚刚看到这赫德议员针对未来怎么跟川普政府来国会来合作，还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今天刚好在一个智库呢，叫做跨党派政策中心里面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叫做新政府的网络安全展望执政百日。这个研讨会当中呢，与会者其实也担心，他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黑客行为都是大的国家级的黑客，如俄罗斯、中国等等。那么我们也知道共和党的政府是比较主张小政府的，那么如果说政府在缩减的同时，我们怎么样有办法有足够的资源跟人力来应对像俄罗斯、中国这么大的黑客的攻击？那么说与会者提出这样的担忧。那么在这个伯克莱大学的长期网络安全中心呢，的教学主任叫史蒂夫·韦伯，他认为说呢，即使是要删减政府的规模，但是网络安全你不可以忽视，因为这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所以他建议说，应该未来的川普政府成立一个小而美的一个单位，那么呢，能够与这个产业界、政府界以及学术界共同合作来应对美国的网络安全。安华，
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个美国层面呢，美国方面将会采取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行动，或者说是一些建议。
是，
好的，感谢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呢，本次大选期间呢，有俄罗斯这个黑客呢，介入这个美国大选，对于这种国家层面的这种黑客行动，是不是也有一些具体的这种举措或者是思路？
是，那刚才我们就讲过说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攻击这一次非常的显眼，大家都看得到哦。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说，这个在曾经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司法部副部长的杰米克热瑞利克呢，他认为说美国政府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因为影响到美国选举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非法的。那么刚才我采访过这赫德议员，他也对这个相关的这个说法呢，他觉得赞同，他认为应该更加强硬。我们看一下赫德议员怎么说的。
我们谈到红线在哪里，我认为针对某些主要事件的回应要更加明确，这才能达到吓阻效果。但我们要担心的是，我们做了红线之内的一切然后就停了。如果敌人就是故意不踩红线，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拥有策略上的模糊地带是很重要的，我们或许并不清楚应该怎么回应，而且我们也不一定要以相同手法回应。例如我们受到数码攻击，不代表我们就要用数码手段回应。例如黑客攻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攻击民主党其实就是攻击全体美国人，我们不应该容忍这样的行为。所以我认为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驱逐俄罗斯驻美大使，驱逐俄罗斯驻美的高级情报人员，来彰显我们不会容忍。我们必须要有明确的回应，但是这又涉及如何追究责任。追究责任是困难的，追究一般责任就够了吗？我们要指名道姓的追究，还是要指名道姓的追究？当有来自伊朗的网络攻击时，伊朗总是说不是我干的，但你明明有世界上最严密管制的网络，你知道你的网络里有谁，你知道你的网络里谁在干什么。如果真的不是你干的，那也是你支持的。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赫德议员他讲说呢，这个面对像俄罗斯黑客这种攻击的时候，尤其影响到美国的政治跟大选，我们应该都采取更强硬的手段。不过他也说呢，因为美国军方虽然有这样的网络战的一个设施，但是 军队是不能够在美国本土运作的，
对，
因此把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责任落到了国土安全部的头上。那他也承认说，现在国土安全部的建制还不够完全，还没有办法完全的保护美国的网络安全。不过他也说，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走。南华，
好的，好的。那么谢谢呢，美国之音科技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时事经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11月17号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说，他目前担心的不是中国经济的腾飞能给美国和国际社会带来多大的威胁，而是中国经济走向低谷所可能给全球带来的不稳定。下面是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研究所承办的题为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的研讨会的间隙呢，克鲁格曼就中国的经济前景以及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个社会就会自然而然转入政治和社会民主形态这些问题呢，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记者问道，一旦中国经济出现更为严重的状况，世界其他经济体会不会前去救市？克鲁格曼摇头说，不会的。
Even with the best will in the world, China's just too big.
他说，即便是其他国家具有最良好的愿望，他说也不可能。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规模，他说太大了，不会因为规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呢，规模大到了拯救起来很难。他马上接下来说。
But then on top of it, you know, who's going to do this? You know,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 America?
他说，除此之外，有哪一方真正能够，或者是会去帮忙呢？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吗？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欧盟吗？他说，一旦中国经济出现大幅下滑的话，恐怕不会看到全球救市这么样的一个前景的。克鲁格曼说，鉴于中国经济目前的规模，一旦出现严重的状况，将在环球范围内造成颇为显著的连环效应，冲击最严重的，他说恐怕将要是亚太地区。他还说，问题将不仅仅局限在经济范畴，全球届时都会聚焦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中国国内的稳定。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一旦出现严重的状况，必将带来政治领域的洗心革面。然而在克鲁格曼看来，经济领域一旦出现状况的话，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有可能会再次依赖打压的手段来控制局势。
We've already seen some significant step back in liberalization,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within China. You might expect.
他说，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中国政府在政治开放领域呢在向后退，到那个时候可能会比现在退得更多。他还补充说，很难确定到时候会是什么样一种情形，这中间变数实在是很多。克鲁格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还说2016年的中国，就是说现在的中国，他说同1989年时候的日本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real estate bubble, it looks a lot quality.
他说从民众过度的存款，缺乏投资机会，房地产泡沫，所有这些角度来看，克鲁格曼说，中国目前的状况和日本当年有着很大的质的相同。但是呢，他说，中国和日本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是一个政治上极其稳定的国家，内部具有相当强的凝聚力。但是呢，他说不能用这样的形容词来描绘中国，也就是呢，他说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内部目前不具有凝聚力。 克鲁格曼还说，日本政府当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虽然说那些工程不见得有多大的实用价值，但是呢，保证了就业以及社会稳定。克鲁格曼还说，日本呢，就像一个大的家庭一样，社会保障系统比较良好。他还说，很多国家呢，其他国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过去多年来，美国学术界一直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民众的收入达到小康，一个社会将自然而然进入政治民主状态的这么样的一种说法。克鲁格曼说，他说，这一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似乎没有跨过实践的检验这一关。他本人呢，也一直对这一理论不是十分的看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与俄罗斯虽然不断的走近，但中国公司在俄罗斯照样能够遇到麻烦。俄罗斯官方指控中国联想集团操纵市场价格，开始对这家中国电脑巨头展开调查。而仅仅在一年前，俄罗斯曾试图关闭孔子学院。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反垄断局说，在俄罗斯官方机构电脑设备的采购过程中，中国的联想集团涉嫌多年来参与大规模的价格垄断阴谋，决定对此展开调查。反垄断局的工作人员11月17日进驻联想在莫斯科的办公室，调查行动将持续一个多月。反垄断局下属的打击卡特尔署负责人杰尼舍夫星期四指责联想集团试图阻挠调查。他说，已经针对这家中国公司和相关工作人员阻挠调查开列了三份备忘录。反垄断局的工作人员抵达联想在莫斯科的办公室后，办公室的负责人立刻逃走，涉嫌企图隐瞒不法活动。俄罗斯官方的监管部门、检察院和安全机构等经常对商业公司展开调查，有时搜查行动配备武装人员。有批评人士说，调查有时针对的是违反俄罗斯法律的企业行为，但也经常同腐败有关，甚至有时是利用调查对商业公司甚至其背后的国家施压，以便达成某种交易。瑞典的一家家具多次在俄罗斯被调查。一年前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之后，在俄罗斯的土耳其公民和商业公司都曾遇到麻烦。俄罗斯目前与美国关系恶化，苹果电脑、微软等公司都被反垄断局等机构控告。俄罗斯还刚刚关闭了美国的领英职业社交网站。不过，俄罗斯这次调查中国电脑巨头时，与日益变冷的同西方关系不同，俄罗斯同中国的关系正在升温。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对待中资企业毫不客气，如同对待欧美公司那样照样下手，像联想这样的中国大公司也在俄罗斯遇到麻烦，让他一点也不奇怪。尼克里斯基说，西方制裁之后，俄罗斯本想得到中国的资金和其他的帮助，但两年后俄罗斯的期望落空，联想受到调查可能反映了俄罗斯对中国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在美国大选之后，俄罗斯全国上下都期待能同美国改善关系，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已经受到影响。在俄罗斯的中国公司很快能感受到这种政治气候的变化。尼克里斯基说，我预计明年中国工商界在俄罗斯的活动将还会遇到许多新的麻烦和问题，一方面是利润不断减少，另一方面各种阻挠和困难只能会越来越多。但俄罗斯官员仍然在各种场合不断赞扬俄中关系，并期望能够获得中国的资金，欢迎中国企业来俄投资，并保证为此创造良好的经商条件。联想莫斯科办公室的发言人拉卡耶夫试图淡化反垄断局的调查行动。他说， 目前没有任何人被逮捕，这不是一次搜查行动，而仅是例行性的检查。他说，联想遵纪守法，会配合调查。除了联想集团外，这次被俄罗斯反垄断局调查的还有美国的惠普公司以及其他的几家电脑供应商。联想和惠普目前是俄罗斯个人电脑市场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供货商。去年联想在俄罗斯所占的市场份额超过21%，而惠普超过了16%。尼克里斯基说，不少外国商品进入俄罗斯市场都经过少交税或是偷税的灰色渠道，国家财政因此受到损失。尼克里斯基说，这起事件刚刚开始，人们还不知道其中的内幕，只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外界或许能够知道调查联想的真实原因。不过这起事件说明，虽然中俄关系越来越好，但中国在俄罗斯的经商和投资活动并不会因此受到更好的保护。联想不是唯一一个在俄罗斯遇到麻烦的中国机构，一年前与中国相接壤的布拉格维申斯克市的检察官曾经指控中国的孔子学院是外国代理人，并要求关闭孔子学院，后来相关的指控被撤销。俄罗斯的武装警察几年前还曾查抄了莫斯科的切尔基佐诺大市场，中国公司和商人损失惨重。尼克里斯基认为，一年前关闭孔子学院可被解释成是地方官员所为，不符合莫斯科中央政府的政策，这种说法能避免激怒中国，而现在是中央政府调查中国的电脑巨头联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中国是非洲贸易投资活动的两个主要的参与国和竞争对手。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不断扩大在非洲影响力的之际，如果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如他所承诺的那样实践外交政策，或许会将非洲进一步推向中国。但一些非洲问题专家指出，川普的外交政策目前尚不明朗，在非洲政策方面，川普目前除了谈到过利比亚，并没有提到过其他任何非洲国家。他们认为，如果从美国过去历届政府的情况来看，政策可能不会出现重大的变化。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北京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不断扩张，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相比中国近几年在那片大陆上取得的巨大进展，美国在非洲议题上似乎缺乏积极性。他们认为，美国虽然在近几年发展制定了一系列加强美非经贸关系的政策，并于2014年主办了第一届美非领导人峰会，但是政策的落实情况并不理想。唐纳德·川普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也让这些分析人士为美非关系的未来感到担忧。南非金山大学研究中非关系的讲师科伯斯·范斯坦登认为，如果川普兑现竞选承诺，他可能会把非洲国家进一步推向中国的怀抱。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非洲国家过去认为遵循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是通向发展与现代化的道路，但是现在许多非洲国家将中国视为榜样。业务覆盖非洲44国的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的一项最新调查表明，虽然美国模式仍然是许多非洲国家的首选发展模式，但是一些非洲国家现在更青睐中国模式。这份报告还说，非洲许多人对中国投资表示欢迎，将近63%的非洲人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积极的或者是非常积极的，只有15%的人持相反看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国际经济学教授邓希伟对美国之音说，一些案例研究表明，中国的商业发展模式在某些非洲国家非常有效。
And if I were to conjecture one of the reason, it would.
他说，如果要找出某种原因的话，那就是相比美国这样的发展经济体，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制度和商业环境与中国的更为相似。 邓锡伟在威尔逊中心的一场研讨会上说，美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最大不同是，后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会考虑当地的法治等治理因素，而前者对此则不太重视，更多考虑的是收益问题。科伯斯·范斯坦登在文章中说，川普在竞选中所说的在美墨边境修墙等言论与美国传统上希望在非洲所展现出的面貌相背离。他认为，如果美中两个大国在人权、治理和公民社会等问题上都不太重视，那么经贸因素就会是非洲各国在模式选择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如此一来，中国模式可能会更加受到青睐，因为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速仍会高于美国，而且中国为非洲各地的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大卫·希恩曾担任美国驻埃塞俄比亚和驻布基纳法索大使，他说，从美国历届政府的非洲政策来看，不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非洲议题的重要性都不是很高，而且政策变化幅度也不大。他认为，川普上任后，非洲政策不太可能会出现重大变化。
Basic changes like totally throwing out, for example,
他对美国之音说，根本性的变化，比如完全抛弃至少是从卡特总统就开始的对人权和民主化的支持，或者是完全取消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我认为这些不会发生。就目前来说，我对认为川普政府可能会让中国在非洲占上风的想法感到非常不舒服，现在就下这个结论还为时尚早。他指出，到目前为止，川普还没有就非洲政策表示过看法，他唯一提到的非洲国家只有利比亚，而他谈及此的目的是批评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在班加西事件上的处理不当，以及利比亚政策的失败。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联储主席日前表示，美国经济好转为可能的加息提供了条件。下面是吉兰德的报道。
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美国经济正在好转，也许很快就不再需要为刺激经济而实施的超低利率。他星期四出席国会一个重要委员会的听证会时说，加息或许会较快到来，但方式是渐进的。
目标幅度内加息的可能性继续增加。
在经济衰退期间，许多人失去工作和房产，经济收缩。为刺激增长，美联储将利率下调至接近零的水平。在那期间，美国的失业率曾到过10%的高点，目前低至4.9%。低利率有助于促进就业，但也有引发通胀恶果的风险。美联储在去年12月小幅加息，许多投资者预计下个月会有新一轮的加息。耶伦说，让利率维持在低位太久，有可能会鼓励风险性投资，伤害金融稳定性。如果利率太低，通胀有可能会快速上升，迫使美联储踩急刹车，迅速加息，这样就会打乱企业和投资者的计划。
如果公开市场委员会推迟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太久的话，最后就有可能不得不相对突然地收紧货币政策。
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提议减税和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开支来促进就业。批评人士说，这个措施或许也会加剧通胀。川普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耶伦星期四也被问到，川普的政策提议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耶伦说，美联储官员将继续观望。
当经济政策更加明确的时候，美联储会评估政策对就业和通胀的影响，根据情况调整经济展望。
耶伦说，就业市场仍有改善的空间，对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人来说尤其如此。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天下午在柏林会见执政党基民盟的领袖时，预计将宣布谋求第四个总理任期。他在基民盟的政治同僚之前表示要竞选连任。 在英国举行公投脱离欧盟以及川普当选为下一届美国总统之后，默克尔被广泛认为是欧洲在动荡时期的一个稳定力量。自从2005年担任德国总理以来，默克尔领导这个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度过了金融和欧元区债务危机，因此赢得国际上的尊重。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星期作为总统最后一次访问德国期间，称他是一位杰出的盟友。默克尔也一直在应对欧洲各地持续不断的移民危机。在他允许近100万移民进入该国之后，他处理移民危机的方式激怒了很多德国选民，从而导致他在地方选举中支持率下跌。其他政党最突出的是德国另类选择党，则因此而得到了壮大。另外一方面，在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恢复对阿勒颇的空袭之后呢，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担忧日益加深，他们担心一旦后任总统川普在一月宣誓就职，他们或将失去美国的支持。中东各国正在试图解读川普胜选对于这个地区的影响。目前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利比亚的冲突还在继续，地区局势仍然动荡不安。下面是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俄罗斯和叙利亚的战机对反政府武装占领的阿勒颇东部发动空袭。莫斯科方面本周早些时候宣布向反政府武装发动攻势。与此同时，俄罗斯战机从地中海上起飞展开空袭。
这是俄罗斯海军历史上第一次有航空母舰参与战斗。
美国指责俄罗斯及其盟友叙利亚政府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但是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在竞选期间提到俄罗斯时语气温和。
川普对普京领导的俄罗斯的看法比较正面，他认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作用是打击伊斯兰国。
这引发地区担忧，一些人认为川普政府可能会撤销对于逊尼派反政府武装的支持，让叙利亚政府及其支持者什叶派伊朗获得巨大优势。但是另一方面，伊朗核协议或许会被川普撕毁，因为他称这项以伊朗限制核项目为条件来换取制裁解除的协议是灾难性的。川普的这个立场为他赢得了一些逊尼派地区大国的支持。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伊朗核协议，海湾国家的精英们不喜欢奥巴马。他们认为奥巴马在伊朗问题上态度软弱，想法天真。唐纳德·川普的鹰派言论比较受欢迎，但是实际操作会如何，目前还充满不确定性。
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三警告川普不要背叛伊朗核协议。
这项协议给了我们保证，没有协议的后果将会很严重。
目前几乎还难以确定川普未来外交政策的方向，尤其是他现在还在考虑内阁人选。但是大多数分析人士都认为他的做法与奥巴马将有显著不同。
川普多年来给人的印象是他尊重强人政府，不管是中国的还是俄罗斯的。他认为中东的独裁者至少是打击恐怖主义的一股力量。
从也门到利比亚，中东地区冲突四起，这个地区很可能是川普所承诺的美国外交政策战略调整的第一个考验。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些一条呢有关医学方面的报道。美国医务总监日前发布了一项报告，聚焦研究令人不安的物质滥用及物质滥用失常问题。这份名为《面对美国的成瘾问题》的报告中，医务总监维维克·莫西将这一问题称为当下最亟待解决的危机之一。下面是拉皮迪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这份新的报告中，美国医务总监维韦克·莫西表示，用药成瘾不应再被视作是一种性格缺陷问题，并指出人们需要改变对药物成瘾的态度。
我们必须要承认，药物成瘾不是道德缺失，而是一种需要用医疗技术、紧迫感以及怜悯心来对待的慢性疾病。
他说，有2100万美国人有物质滥用问题而难以自拔，这一数字比美国所有罹患癌症的患者数量还多。
尽管物质滥用失常危机已经到达了如此程度，但在10名受此问题困扰的人中，只有1人接受治疗。此外，预计在每7名美国人中，就有1人会在他们人生的某个时候面临物质滥用失常的困扰。
尽管有如此的多人用药成瘾而难以自拔抗争，这份报告表示只有10%的成瘾者在接受治疗。一些官员希望这份报告能像1964年美国医务总监发布的那份有关吸烟问题的里程碑式的报告一样，促使人们为用药成瘾的预防、治疗和恢复投入更多的研究。1964年的那份研究最终使得美国的烟民数量锐减，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这是
我们需要做的，我们需要加强预防项目，并且帮助更多人接受治疗。我们需要扩大我们关注的重点，将诸如酗酒这样的物质滥用也包括进来。我们还需要改变我们看待成瘾问题的方式。
他表示，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是对整个美国的一场道德考验。美国之音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新闻永远滚动，获取美国之音新闻，弹指之间，随手可得。美国之音登场 Google Currents， 在 Google Currents 搜索订阅美国之音，获取美国之音多媒体新闻，不管在线离线，既迅速又方便。现在就在您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下载 Google Currents 应用程序，详情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在一次有关阿富汗的会议上说，以美国为首的部队15年前推翻塔利班政权后，阿富汗已经出现许多改变。他说，2001年以来，阿富汗妇女在分娩时死亡率降低了75%，阿富汗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从42岁上升到62岁，获得基本医疗保健的比例从9%大幅翻升到67%。2001年时，阿富汗仅有一家电视台，而且是政府拥有。现在阿富汗有75家电视台。其中除了2家之外，全部都是私营。当年阿富汗几乎完全没有手机，今天阿富汗有1800万只手机，涵盖了90%的住宅区域，把阿富汗人和世界连结在一起。然而，国务卿克里说，尽管出现许多积极变化，阿富汗政府和人民现在仍然面临同样的敌人。克里说，今天塔利班再度试探阿富汗政府的决心，阿富汗部队继续勇敢击退这些挑战。他说，只有一种方式来结束这个冲突，那就是塔利班武装分子和阿富汗政府之间通过协商达成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只有通过和平，阿富汗才能取得持久稳定，最终促成国际部队全面缩编，国际社会将全面认识到这有多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包括美国在内的大约70个国家向阿富汗捐赠150亿2000万美元，向其提供支持直到2020年。阿富汗总统加尼说，这笔捐款不仅帮助阿富汗政府战胜塔利班暴乱，还可以扩大阿富汗经济，打击腐败以及支持人权。 美国国务卿克里承诺为加深我们与阿富汗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和国会合作，我们在2020年前一直会以目前水平或接近目前水平的平均程度为阿富汗提供民间协助，这是我们的财务承诺。我们预计随着阿富汗日后更加自力更生，我们会继续这一显著的支持，直到这转型的十年结束，尽管支持水平会逐渐降低。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